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119篇65到72节。65节，耶和华，你向来是照你的话善待仆人，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因我信了你的命令。我未受苦以前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你本为善，所行的也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骄傲人编造谎言攻击我，我却要一心守你的训词。他们心蒙自由，我却喜爱你的律法。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唯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读经到此。
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钟弟兄，他题目是我受苦与我有益。
父神上帝，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你赐下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是讲的人是奉主的名宣告从你那里所领受的话语，不加人加醋，也是听的人从你的话语得到喂养的激励的安慰的造就。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毫不起眼的那个板里头怎么会生出珍珠来呢？开始的时候呢，是一粒沙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呢进到他的那个外套膜里，因为肉里呢突然有了一粒沙子，他就感到十分的痛苦，于是就分泌了一种叫做珍珠汁的那叫分泌物，每天呢几次在伤口的地方呢把那个沙粒呢包起来，不断的在那边研磨，那么这样连复一连呢，一直到伤口愈合，办治疗身上的那个伤痛的工作呢才停止。这是在旧伤口的地方呢就出现了一颗美丽的晶莹圆化的珍珠，因为伤口的刺激呢，办身上许多平时都没有出现的那些力量呢现在就出现了，全力的就把一粒沙子呢造成一颗本来没有的珍珠。读书的时候呢，如果你有读英国文学的话，你对这一本书傲慢偏见呢就是 Pride and Prejudice 一定不会陌生的。他的作者呢是 Jane Austen，他所办将沙粒呢变成珍珠呢苦难呢才能够让人成长。那我就不知道诗篇119篇的这一位诗人呢他住在巴勒斯坦的，或者是更有可能呢是在被掳之地巴比伦居住的，他有没有看过那个蚌壳里的珍珠。不过他说受苦的是与我有益，他肯定是曾深受过伤痛，那吃过很多的苦，深切体味各中的道理。对现在的人来说呢，你说受苦有益很难理解的，大家都是想方设法的说要脱离苦海。如果你跟人那个不幸的人说受苦是跟与你有益的话，他会说露笑你疯了啊。那我要事先说明一下，受苦与我有益是这句话是要对自己说的，你可以在讲台上说，你可以在课堂上说，说这句话的人呢还要有点资格，意思就是说他自己呢 要曾身受一点苦的，不然的话就是无病呻吟。但就不要随便对人说，因为听的人呢，可能正在是苦不堪言，或者是叫苦连天，你再对他加多这么一句话的话，他可能就会精神崩溃的。那么他最需要的呢，是你那双倾听的耳朵，关怀同理心，而不是说教。但只比这一个更难理解的还有两样东西。第一就是诗人说，与他有益的还有耶和华口中的那个言语啊，那个训言啊，他说是胜于千万的金银。你看神的话是不能够拿来吃啊，不能够拿来做买卖，能够换钱的呢。但是在他的价值观排行榜上呢，却是高居第一位。他还说，受苦就是跟耶和华本为善，所行的也善来挂钩。上梁的上帝怎么会叫人受苦呢？这是不合逻辑的，是难以理喻的一件事情。那对你来说了，你受过苦没有呢？你正在受苦吗？你敢敢说你受苦是与你有益的吗？有的人信耶稣不是要平安无灾无病延年益寿凡事顺利吗？为什么要受苦？如果你正在受苦的吗，你会质疑你所信的上帝是善良的上帝吗？在你人生观那个价值那个人生价值观的排行榜上，耶和华的话语是排在第几位的？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诗人认识的耶和华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他说耶和华本为善，所行的呢也善。那为什么本为善所行的也善这一位上帝呢要让人受苦？以前就有一个弟兄发一封电邮给我，他是一个医科的学生，他在见习的过程里头呢，他看过很多的那些疾病，好像癌症之类的东西，他就感到很困惑，有很多感触。其中有一位老太太，她脸部呢是得到了那个皮肤癌了，几年来呢治疗呢一直就没有果效，导致她左半边脸呢几乎呢就好像被咬掉一半，也失去了那个左眼。他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呢就非常的震撼，他心里就想，上帝啊，你在哪里啊？你为什么容许这样痛苦的事呢发生在人的身上？在他学医的过程里头，他学到许多的疾病，很多都没有病因，找不到病因了。许多人呢都喜欢把这些病因呢归咎在宗教的那个范畴上，好像佛教的那个因果之说。信主的朋友呢就告诉他说，哦，病痛呢不是神造成的，主呢也没有故意是让人呢生病的。但他心里就浮现一句话说，为什么世间所有的喜乐呢就归主所有，我们呢要赞美主啊，但是像这样的病痛呢却又说不是上帝造的。他就总是用那种逻辑的态度来面对宗教。他说站在老太太的那个立场来说，以基督教的道理来看 对他不是很不公平吗？今天得到这样的病，为什么不是你呢？为什么不是我呢？而是身为一个正常的人，得到这样的病之后，几年内看到自己的面容就好像被啃食，生命都要走到尽头了，医学又无能为力，他还能够感到喜乐吗？这时呢，他说，我宁可的用佛教的道理来劝说自己。他之所以为这样得到这个病痛，是做了坏事的因，得到这样的果。否则，如果是我自己得到这样的病，我真的是无法自处。而如果是你的话，又怎么样子？像这样的一种问题，典型的令人困惑的疑难问。我回复这类问题的时候呢，总是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着手，就是苦难、魔鬼、恶跟罪是不是本为善的那一位上帝造。首先我用苦难一个词涵盖一切的病痛、患难、天灾人祸。世上呢有两种苦难，一种是人的苦难，谁都不能够逃避，不管你是信主的呢还不信主的。另一种是上帝的苦难，作为上帝当然他是不用可以不用受苦，但是呢他甘愿受苦，以至于死呢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先说一下人的苦难，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呢可以逃避苦难？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善的本体来的，是爱的本体，他造的一切呢都是美好的。那么他造的人呢好在哪里呢？就是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来造人，有理性的，有德性，有法性。理性就是说他可以思考，他可以学习真理的。有德性的话，意思就是他有爱心的，有可以圣洁，有怜悯心肠。有法性呢，就是说他能够治善恶，能够判断是非的。像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完全人呢？是完全的，但是我们说他是中性的完全。什么叫做中性的完全呢？就是他不是机器人来的，他有自由意志，他可以有选择。当他正用自由的时候呢，人那个尊贵呢就被彰显出来。当他误用自由的时候呢，人的尊贵呢就被糟蹋和贬值。怎么样去判断他是正用还是误用自由呢？就是你给他一个试验，看他怎么样来行使那个自由。如果他是选择顺服上帝，正用自由，以上帝的善为善，以上帝的恶为恶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完全的完全人。我们呢叫他说有永生，他可以跟神呢永远的同在。如果他是选择违背上帝的话，他误用自由的话，他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那个果汁的话，他用自己的智慧他来定善恶，这样他就成为一个我们叫做不完全的完全人，他是一个罪人， 罪人呢就必有一死，死后呢就且有永生。谁来试验他呢？就是魔鬼。那么魔鬼又是从哪里来？魔鬼撒旦呢，原来是天使长 Lucifer， 是灵界的受造物，不是自然界的受造物。他也是像人一样，他是被赋予自由。那么圣经说呢，他是误用自由，他想跟至高者同等，恶就在他那里产生。这恶不是原来就有的，不是上帝造的，是出于撒旦自己。因为主耶稣说撒旦说谎是出于他自己，所以我们就不能够说上帝呢创造了魔鬼，说上帝创造了恶，我们只能够说啊，这是上帝所许可的。魔鬼也不是跟上帝同等，所以约伯记里头呢说魔鬼要来到上帝的面前，表示呢他所做的一切都要得到上帝的许可，这是上帝的主权，主权你就不能够挑战的。比如一个国家就有国权，你不能够挑战国权。许可恶的存在，恶的产生，都是上帝主权之下许可。有了撒旦跟恶的存在呢，现在我们就可以看一下罪是怎么样了。就像我在刚才说的，中性的完全人呢，成为在伊甸园里头成为一个可以被魔鬼试探的活物。在哪里呢？人就误用自由，他不选择善的那一个本体的上帝，他反而选择违背神，顺服恶的魔鬼，这样罪就产生。这是上帝主权许可之下产生。罪一旦进入世界后，把一个本来很美好的世界就完全的破坏。所以圣经说罪从一个人进入世界，死就从罪来的，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呢都犯了罪。那么亚当犯罪我们叫做是原罪，因为他是人类的代表，后世的人呢都被原罪牵连，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怎么样说呢？就好像你看印尼苏门答腊烧巴就把烟霾吹来新加坡，我们什么都没有做的，起火点在几千里之外，但是我们还是要遭殃。因为原罪，我们就看到有先天残疾的人，我们看到有出生的婴儿什么都没有做的，但是呢却有重病夭折死。现在除了原罪，你还有世世代代那些人的犯罪作恶，罪的破坏性是那么样的大，我们就看到种种的天灾人祸，痛苦跟灾难，这是人犯罪呢所要付出的代价，不能够归咎上帝。你活在这个世上，你是人的话，你就不能够避免这些灾难跟痛苦。当我们说痛苦跟灾难是上帝许可之下产生， 是否表示慈爱善良的上帝就不管这个世界，不理会世人的受苦，就让人犯罪死亡？绝对不是。这样就来到上帝的苦难。慈爱的上帝不但没有放弃这个罪恶的世界，他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设计了一个救赎的计划，记载在创世纪第三章，那里已经隐隐约约的告诉我们这个计划。因为那里说神呢用皮子呢来做衣服给亚当夏娃，犯罪的亚当夏娃穿。来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计划说得明明白白，就是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犯罪，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圣子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作为人子，他自己都不能够免去苦难。圣经说，那为万物所属，万物所本，要领许多儿子，就是我们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就是耶稣受苦难得以完全，何以的。还有一节，虽身为人子，还要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你注意这两段经文，苦难、顺从、完全，这是耶稣走十字架之路的那个三部曲。但耶稣所受的苦难跟我们所受的苦难不可同日而语啊！耶稣的死不是一个人的死，他是背负世世代代千千万万人的那些罪啊，是代赎性的死，是被浓缩在十字架上那一刻的死，这是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大悲剧。悲在哪里？悲在那个本来是没有罪的，却要背负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跟天父上帝被隔绝，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他喊着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为什么离弃我？在爱中，你本来是合为一体的两个位格，却因为耶稣背负人的罪呢，现在被硬硬的拆开了。这是天宇宙天地的大悲剧。而上帝在那一刻有没有出手干预呢？他没有啊。那是圣经说，如果有要的话，他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多的那个天使来救赎他，但是上帝没有做到。因为为什么？因为作为这是唯一能够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救赎世人的那个方法。所以你这样看的话，我们的苦难算得了什么？一个经历如此苦难的上帝，怎么会不理会世人的受苦，不体恤基督徒的软弱？所以我们现在回到开头时候那一个问题，为什么本为善所行的也善这一位上帝要让人受苦？既然在罪恶的世界里头谁都不能够脱离苦海，上帝 允许苦难的临到基督徒身上，就有他的美意在当中。但是问题是，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明白的。为什么呢？就像耶稣自己说，这样的事呢，对聪明通达的人呢，是隐藏起来的。也就是说，那些以为自己了不起的，自以为有智慧的，自看呢是通达聪明的，这些人呢，隐藏起来不明白，但是对于婴孩呢，就反而显明了。也就是说，你对一个谦卑的人，一个寻求神的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呢，这个美意呢，就显明给你的。那么究竟有什么美意呢？就是第一，你上帝是用苦难来试炼基督徒，像沙粒进入蚌壳那样，越磨越痛，那么最终呢，就成了珍珠啊。苦难又像磁铁一样，吸引人呢，洁净基督的。苦难是上帝设计的功课，让人成长，陶造的更像基督。第四，我们因受苦难学了顺从，因受苦难得以完全。你记得刚才这两句话吗？用在基督的，现在用在我们身上了。这样的完全，不是被造时那个中性的完全，这个是受过试验的完全的完全。这就是神让我们受苦的原因。所以有人说，苦难呢，是上帝化了妆的那一种祝福。那对诗人来说呢，他就没有像那个医科学生那样，因着那个苦难他感到困惑。他是直截了当的说，我受苦啊，是与我有益。诗人是在什么情况下说出这句话的？他究竟受了什么苦啊？经文告诉我们，他受了两种苦。第一，过去式的，因为他没有遵循耶和华的命令，他犯罪受苦。我为受苦以先呢、啊，走迷了路、啊。第二，属于现在式的苦。他说：“骄傲人呢、啊，编造谎言攻击我；还有什么恶人用绳索缠绕我；骄傲人呢、啊，无理轻覆我。你只是向逼迫我的人施行审判。”意思就是说，诗人现在是受恶人逼迫，他受苦。那不管是过去时还是现在时的受苦，诗人都认识到受苦呢是与他有益。有什么益？首先他说，耶和华呀，你向来是照你的善待仆人。受苦时他更加认识到神的良善，他没有质疑神啊。受苦熬炼的背后隐藏着神的良苦用心，神行在他身上都是为着他的好处，是善待他，神没有恶待他的。他清楚知道自己受苦是因为自己呢没有遵循神的话语，神就像父亲那样爱孩子，管教孩子，使他可以从迷途啊走回正路。就好像箴言书里头说的一样，耶和华所爱的呢，他就必责备，就好像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又好像我们很熟悉的那个希伯来书里头所说的，是要使人呢得益处，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管教的时候是很愁苦的，那是后来经历过的人就结出平安的果子。迷途上是没有平安的，唯有走回义路才会有平安。耶和华就是这样向父亲管教他，是爱他，是善待他。就像耶稣在那个浪子比喻里所说父亲的那种对待浪子一样，父亲是没有因为浪子要分家就恶待他，把他赶出家门，跟他断绝父子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啊是可以罪得赦免，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得到救恩。对约伯来说也是一样的，他受苦也是对他有益，他都已经是义人了，耶和华也说他是义人了，但是神呢还是允许苦难临到约伯身上。他受苦了他才知道，哎，自己是有限的，自己呢其实不是真的很认识那一位耶和华上帝啊，他觉得自己是自以为意啊。他说神实在太奇妙了，其实自己真的不认识上帝。直到什么？直到他受苦以后，他说我从前是风闻有礼，现在是亲眼看见。第二，诗人从受苦里头有什么益处？他说在下文的75节里头，我们没有读的，你使我受苦啊，是以诚实来待我。诚实就是信实啊， faithfulness。 神是按他的信实来管教他，哇，这是很重要啊。什么是信实呢？就是神说的话呢一定会兑现的，也简单的说就是神说话算数啊。神没有虐待狂的，神不是无缘无故啊，人家就让人受苦啊，然后他就嘻嘻哈哈高兴啊。他是按他的话来待我们。比如说神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你遵从他的话你就不会迷失，你不遵从他的话你就自讨苦吃。当人遇到不幸的事，遭遇苦难的时候，或祷告不蒙应允的时候，自然就会问神是信实可靠的吗？倘若神是信实可靠的，他说他爱我，他又说保护我，为什么不幸苦难会临到我身上？苦难当头的时候，人就质疑神所行的跟他的慈爱是不是背道而驰的。但神呢的确是信实，所以我们走迷了路呢，他不会弃我们不顾，让我们自生自灭。他把苦加在我们身上是因为他爱我们，要我们反省，为了要挽回我们。神呢的确是信实，所以我们若是为义受苦的话，耶稣跟彼得都说，哎呀，这是有福的，天国是他们的。在新加坡现在这种大环境里头呢，我就不知道有没有人呢是为义受苦的，为上帝的国受苦。在中国呢就肯定是有的，如果有的话呢，这是神呢是正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要我们经历好像半颗磨砂粒那种苦，晓得跟基督一同受苦， 那使我们更像基督。那我要问的是，我们会不会受应受的苦的而被打倒？如果会的话，受苦就没有一点益处。但是感谢主，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受的苦啊，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所受的苦过于所能受，一定会赐下足够的恩典，使到我们能够为我们，他为我们开设的那个功课，在艰难中呢，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有一首诗歌呢，我们是相当熟悉的，就是《李若不亚橄榄成札》，作词的是李妥胜，那个曲调就不是他做的啊，是一首19世纪的那个民歌。他所受的苦就是这样的苦，他因为拒绝，没有拒绝，因为拒绝否认基督，所以呢，他被判入狱20年，大概是从1952到1972年。他在狱中是受到非人的待遇，痛苦的行刑跟煎熬，但是他没有被打倒。这也就正是诗人，诗篇119篇的诗人所经历，所深切体味，所以他才会说，我受苦啊，是与我有益。诗人除了说受苦是与他有益之外，他还说什么？他说，你口中的圣言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痛苦是灵性长进的途径来的，能够引领我们呢，更加亲近上帝，能认识上帝，能够更加的深入他的话语。上帝有时呢，是用痛苦来对我们说话。路易斯教授呢，有一句名言，他说，上帝在我们快乐中呢，向我们耳语，轻轻的说话，有时听不到。然后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啊，他就在我们良心中说话。你犯罪的时候啊，你不要以为没有人知道，晚上你睡觉的时候，神在你良心中说话。但是在我们痛苦中呢，他就大声喊叫，这是他的扩音器啊，唤醒一个聋人的世界。所以啊，我们常常看到人啊，好端端的时候呢，他不会信主的，他也不要听的，但是呢，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呢，他就信耶稣了。我其实我告诉你，你就是叫他信菩萨他都会信。人在病痛的时候什么都信。诗人从受苦的经历里头啊，学到什么功课呢？第一，他认识到神话语的重要。你看他怎么样说，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啊。在这段经文8节里头呢，诗人在每一节都提到上帝的话语，譬如你的话呀、命令、律例、训词、律法、训言。你看神的话语在他的那个心中占何等重要的位置，他重复又重复的。在诗篇19篇里头啊，一共有22段，每段8节，总共176节。在176节里头，只有6节是没有提到上帝的话语的。全诗用了8个希伯来字来说神的话语，翻译成中文之后大概是12、13个中文字。那我们就不用说太过在意这些词啊、这些字啊解释上的那个差异。 你把它当作是同义词好了，就是上帝的话。第二，诗人在受苦之后啊，他要祷告，他求神在话语上给他进一步的教导。你看他怎么样求啊？他说：“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他怎么求？求你将精明跟知识赐给我。什么叫精明啊？精明就是精细啊，明察。你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啊，你真的要有能够明辨，能够有聪明，不然的话呢，你可能会望文生义啊，或者是断章取义啊，你会误解神的话语啊。学习神的话语呢，还要有知识啊。圣经这本书，神的话，你真的有历史，有地理，有文化，有各种各样的知识在里头，好像有体裁，文学体裁，这些你都要有点有知识在这方面，不然你会误解神的话，乱解神的话语。第三，诗人从受苦的经历里头还认识到什么？他认识到神话语的那个宝贵啊！你看他怎么样说神的话语？他说神的话语啊，胜于千万的金银啊！在172:7，他说：“我爱你的命令啊，胜于金子，更胜于真金。”为什么他看神的话语这么样的珍贵啊？你要从箴言书里头你来比较一下，你就明白。箴言书里头说，智慧啊胜过得银子，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贵啊。上帝的话语就是智慧。有上帝的话语，学习神的话语，遵从神的话语的，你就可以得智慧，过智慧的一生。那比起诗人来说，我们就真的很蒙福啊！因为在新约的亮光之下呢，我们知道什么？我们知道基督呢，就是我们的智慧。你有基督的话，你遵守他的教导，你就有智慧，有生命，胜过得千万的金银啊！所以难怪保罗就是说，将万事都当作有损，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止。我特别喜欢诗人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形容神话语的宝贵。他说：“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这是我心中所喜欢。你说这个诗人是不是有一点疯癫呢？你看，对新加坡人来说，房子呢是我们的产业，你说儿女呢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啊，你还说得过去。但是我刚才已经说了，神的话不能拿来吃，不能够就拿来买卖，不能够拿来换钱的，你怎么可以说是我的产业呢？能够称得上是产业的，表示什么？表示很宝贵啊。譬如说，以色列是耶和华的产业，也是在耶和华的心中，以色列是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比起其他外邦。我们也是啊，我们在基督里是成为上帝的产业，教会是基督的产业。反过来说也是，在分地的时候，耶和华对利未支派说：“你在弟兄中间呢，无分无业，我耶和华 是你的产业。大卫自己也是那么样说，在诗篇十六篇，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我要问大家的是，什么是你的产业？神的话语在你的价值观排行榜上是排在第几位的？为什么我要这样问呢？因为价值观呢，是主宰我们的生活方式。你不管是衣食住行、吃喝玩乐，你交什么朋友，你做什么职业，你怎么样教养孩子，价值观是影响你的行事为人的。什么排在你认为最有价值的，你一定会全副精神就去要得到那一样东西。我说诗人有点疯，我想一想，我自己也是有点疯。我二十年前，在1999年的时候，我开始建立一个网站。那个时候互联网的使用还不是说也不没有多少年。我开始的时候我写了诗经学的课程，那在二十年里都回复了几百条那些来自各地的弟兄姐妹们的那些疑难问题，好像刚才那个医科学生的那些问题。我自己也把一些讲台上的信息呢，自己想的信息呢，也放在网上。我写的最多的是圣经课程。我几个月前我把它数一数，我竟然写了多少？二十年，我写了980多课，你知道吗？我自己都吓了一跳。那对我来说呢，这就是我的产业。讲的清楚一更准确的嘛，这是我跟太太的产业。因为这二十年里头呢，他是在背后默默的支持我才能够专心的来写。这是我的产业。因为里头呢是分解上帝的那一个真道的话语。所以在主里头呢是靠着主耕耘的产业。那讲了一大堆呢，我总结起来呢，其实就只有一句话：要有受苦的心智。彼得说，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应当以同样的心智来装备自己。那你不要以为只有圣经、只有基督徒会说这样的话。孟子没有圣灵的漠视，他都懂得这样的道理。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什么？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神是为按着他的时间，给我们每一个人呢、受苦的功课，谁都不能够避免的，只不过是程度呢有高低的不同。我这两年呢、我告诉你，我是真的是经历很多这种身上那种病痛，那种甚至被缠住的，神呢就好像要把沙粒要放在我这个软弱的躯壳里头啊，然后让我天天去研磨，要看看我能不能够的磨出一粒珍珠来，能够带着它去建筑。那如果你还没有尝过苦的那一个经历的话，你现在就要带着受苦的那种心智，好好的装备一下自己，不要对神呢一知半解，到时候就质疑啊神的慈爱跟良善。灵命的粮呢，就是那个 daily bread， 我大概你在这里每3个月你可以拿到的一个小册子。 他有一位作者呢，叫做 Julie Ekman Lin， 他是经过一场跟癌症漫长痛苦的搏斗后呢，他是在2015年的时候呢，他被接回天家。在那段痛苦的日子里头呢，他仍然不忘提醒读者，当我们享受无忧无虑的日子的时候，千万别忘了花时间来亲近上帝。爱慕灵粮是任何时候都要保持的好习惯。我就用彼得跟这个作者的话呢，来跟大家呢彼此共勉。我们祷告。父神上帝，你应许的话说，你话语出去之后呢，就绝对不突然返回了，一定要成就你所喜悦的。所以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的灵粮，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吃得饱饱，有气有力的，在基督的这个根基上呢来建造。即使在建造的过程中我们是有苦有痛的，但知道一切都有着主你的美意，是为要使到我们能够经历经过那个磨练之后呢，能够更像基督。也恳求圣灵呢帮助我们，把今天你所领受的话语的切切的存记在心，昼夜的思想它，感受它，把它行出来。听我们的祷告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